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相信这世上有神的存在吗？神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叫我们如何能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呢？今天在节目中为你邀请 Hamel 弟兄来和我们分享他生命的经历，他是如何的遇见神、认识神、经历神。 Hamel 你好。
林牧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那你的老家是在上海？
对，
上海人哈。好，那么在上海，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从小念的书都是无神论嘛哈，认为说这世界上是没有神的存在，没有灵魂的存在等等等等，是吗？
是
啊。那你后来怎么会改变你整个的思想啊，接受神的存在呢？
说起来其实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相信很多国内的听众朋友呢，以小时候或者你们的孩子小时候的时候，现在可能正在看有一本书叫做《安徒生童话》。
是的。
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啊，安徒生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一个童话世界，比如说《丑小鸭》当中丑小鸭最后变成了天鹅，比如说《皇帝的新装》当中那个愚蠢的到最后什么衣服都没有穿的那个皇帝等等。其实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是看着安徒生童话长大的，但是呢，我在安徒生童话当中看到了另外一幅场景。安徒生在他的童话作品当中经常会描写出这么一幅很美丽的场景，人们穿着自己最为漂亮的衣服，在星期天的早上到教堂里面去做祷告、做礼拜，并且呢，他们在教堂里面能够听到优美的圣乐等等，这么一幅很美妙的场景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但是呢，我一直觉得那个只是一个童话中的世界，就仿佛是丑小鸭变成天鹅的这么一幅童话的场景，而不会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产生。
其实安徒生是个基督徒，你知道吗？
嗯。
那后来你是怎么开始认识神的呢？
说来很奇妙啊，这时候呢，大约在我差不多初中的时候，随着我们年龄的日渐增长，我们小时候所看的安徒生童话也好，格林童话也好，最后会被我们的课外书籍以及教科书所取代。我们小时候脑海当中所塑造的那幅美妙的场景呢，会被现实生活所无情的打碎。但是很奇妙的是，当安徒生童话慢慢远离我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来到了我的生命当中。我甚至于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是一位传道人。他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来到我们家中，小住了几日。在他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本圣经和一本诗歌集，并且嘱咐我们呢，说，如果在你们方便的时候，你们可以去教堂看一看。在上海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去过上海的话，就在上海的外滩南京路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这个教堂的名字叫做穆恩堂。
是是。那你后来呢，就到穆恩堂去聚会吗？
在一个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听了那个传道人的建议， 就走到了穆恩堂里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去过上海旅游，或者您现在正居住在上海的话，我们相信如果当您踏入穆恩堂的那一刻，周围繁华的南京路和人民广场的那个喧闹，不由自主的会被穆恩堂的那个并不算很高的围墙所隔绝在外，您会踏入一个十分宁静的神的一个殿堂。而穆恩堂那个高耸的建筑，彩色的玻璃窗，它映照着外面透射进来的那个灿烂的光辉，仿佛又会将我重新带入到安徒生为我们所塑造的那个美妙的童话场景之中。
呀，是的，所以那天是你们全家人，你爸爸妈妈和你一起去的吗？
是的。
那一天的聚会对你有带来怎样的震撼，留下怎样的印象？
说实话，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并没有信主，我们只不过是进入教堂去偶尔看了一下。其实说实话，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时牧师究竟讲了什么信息，究竟讲的是哪一段新闻，唱诗班唱的是哪一首诗，在我们回忆当中已经是很淡漠了。但是穆恩堂的建筑进入之后所带给我们那种神圣的氛围，确实我们现在永远不会忘记的。
是的，是的。那自从那次你们去过了教堂，接下去后来有没有继续的去呢？
之后我们也很继续去啊。当那个时候进入了教堂之后呢，教堂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我们从内心当中呢，就希望经常能够来到教堂当中，但是我们心中也有一个疑惑，因为我们之前听到有人说，教堂是为基督徒所预备的，如果你没有成为基督徒的话，你不是能够经常进入教堂，进入教堂的先决条件是你必须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很希望以后能够经常的到教堂，能够享受神给我们这么一个氛围。所以呢，当天结束之后，我们就去找了牧师，将我们的这个疑惑告诉了那个牧师。牧师很高兴说，教堂的门是对你们一直敞开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请加入到我们，我们有初信栽培班，你们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初信栽培班，最后成为基督徒。
那个时候你几岁呢？
那个时候我差不多是已经初中阶段。
那你们之后有报名参加这个造就班吗？学习班？
所以我们会形成这么一条逻辑线啊，就是进入教堂的前提是你必须成为一个基督徒，进入成为基督徒的前提是你必须要参加初信栽培班。所以呢，我们就跟牧师就去报名，牧师给我们回答了一个，他说我们现在初信栽培班呢已经上课上到一半了，那么呢你们不能作为插班生，我们呢希望你们能够下一次初信栽培班再次开班的时候你们再来参加。但是呢你们现在可以留下你们的报名资料，并且呢牧师也纠正了我们一个观点，就是说教堂的门是对所有的人敞开的，你们即使没有参加初信栽培班，即使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话，你们依旧可以进入到教堂里面来。
所以你们就继续的每个礼拜天都到教堂去吗？
是的，我们之后呢就每个星期都会去教堂，隔了大约几个月，有一次聚会结束之后呢，牧师主动来找到我们，跟我们说，你们之前填了报名表，现在呢，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的初心栽培班要开始开班了，你们愿不愿意来参加啊？如果来参加的话呢，就在每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钟的时候固定来到教会来参加初信栽培班。教会里面呢，其实对这个初信栽培班呢还是十分严格的，它不仅有考勤制度，还要做作业等等各种各样的给我们的一个可以说是训练。虽然呢所谓的作业就是抄写经文， 当我们在参加新的一节课的时候，需要把前一节课的作业交给同工，并且在同工那边能够签到，然后领取新一期的作业。到最后快要结业的时候，牧师会来考察每一位来参加初信造就班的每一个学员的出勤率。如果出勤率低于 80% 的话，那么呢是不能进入到受洗环节。
是的是的，让你们抄写经文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们能够多接触神的话语哈，对神的话语更加的熟悉，更加有兴趣。那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你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对基督信仰啊有更深的更多的了解呢？
我们相信啊，在这个初信栽培班里面呢，其实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一开始会从三一真神开始讲起，之后会讲到罪，讲到救恩，讲到成圣，讲到世界末日，以及基督徒的成长等等一系列的课程。整个初信栽培班呢，大概需要4到5个月才能够完成，基本上涵盖了作为一个初信的慕道友所需要掌握的基督教的基本的一些知识，以及成为一个基督徒基本的一些生活礼仪。
是的是的，那你在接受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方面的知识的同时，你的生命有没有感觉到能够去经历到这位看不见的神，感受到他的同在，他的能力在你的生命中？
我们其实的说实话，其实神的同在一开始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彰显在我的身上，但是随着加入初信栽培班的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其实在我身上也慢慢的经历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其实我之前是一个很焦虑的一个人，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是，
但是上海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不仅在学校里面有激烈的竞争，其实父母在工作时候所带来的工作的压力也会无形的传递到当时的我一个初中生的一个身上。当时的上海并没有废除中考制度，要进入一个心仪的高中就读的话，我们所谓的区重点或者市重点要经历一个中考，而这个中考之前呢，要做大量的题目，要有大量的题海战术。所以呢，我之前一直是处于一个很焦虑的一个状态。说实话，我的学习成绩在当时并不算特别的优秀，所以呢，和班级里面的各位同学比起来呢，其实并不能算作上游。而且我所就读的初中呢，也不是一个市重点的初中，要与市重点初中以及其他的同层次的人去竞争的话呢，会给我带来很大的焦虑。所以我那个时候看不到未来，而且做题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做不出，所以呢，就会有很大的焦虑过来。但是当我信了主之后，当我接触到神给我带来的这个福音之后，焦虑依旧会存在，但是会慢慢慢慢的减轻。我知道我的未来其实并不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这个是对我生命当中一个最大的冲击。我相信国内的很多听众朋友，我们一直会听到我们的未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塑造出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出来，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我们的未来也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仿佛觉得我们要去抓各种各样的东西，学生要去抓我们的成绩，工作之后我们要去抓我们的工作的效率，我们要去抓我们的住房，我们要去让我们的孩子进入到更好的学校里面，我们要买更好的车，我们要买更大的房子，我们要更多的买更好的 吃的、更好的用的东西给我们的家人，让我们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抓，要去抓，抓取各种各样的利益。但神告诉我，其实这样做并没有用处，未来掌握在神的手中。
是的，当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之后呢，你对神的信心也不断的增加，所以那个时候你应该是经常会祷告吧？
对，我经常会祷告。其实呢，说实话，那个时候并不是那么的会祷告。我们相信啊，有些牧师可能会带领大家来祷告，他们会有很长的祷告，并且他们能说出很多的属灵话语。但当时对我一个刚信主的初信者来说呢，其实并没有那么的会祷告。我唯一能够背诵的也是牧师教给我们，他说你可以不会祷告，但是当你想要祷告的时候，其实主已经教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祷告的方式，就是主祷文。
是的，主祷文每一句话都有很深刻的意义。那后来是不是很顺利的进入高中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其实我后来呢，祷告之后呢，其实我到最后呢，进入到了也是一个普通学校，但是我并没有气馁。有的人可能会想到，哦，你信主了，你受洗了，神就应该来保佑你啊，神就应该给你进入一个市重点啊，然后你不费吹灰之力，你就可以进入复旦啊、交大啊、同济啊、北大啊、清华啊、西安交大等等这一系列名牌的高校，而且你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进去。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神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安排一条最适合我们的一个道路，可能这条道路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神知道这条道路是最适合我们的。
那神会为 Hamiel 安排一条怎样的道路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周一6月27号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来听听 Hamiel 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不是梦。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要谈过犹不及，这是由亨利克劳德博士跟约翰汤森德博士两个人共同著作的。在上一回我们谈到怎么样来跟你自己建立界限，那么我要谈的首先是症状是什么，我们来查看一下哈。你因为不能够对自己说不所产生的恶果是什么呢？你可能会感到沮丧、焦虑、惊慌、恐怖症 phobias 愤怒，在人际关系上挣扎、孤立、工作上有问题，或者是受心理影响而生病。这些症状都是跟你自己不能够在言行上设限是有关系的，利用它们来做指标，找出你有哪些的界限问题。第二，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找出你界限问题的症结是可以帮助你了解你是怎么样使得情形恶化的，你是如何犯错的， 你有哪些界限发展上的伤害，比如说别人如何得罪你的，有哪些重要的人际关系可能是你问题的促成因素呢？一些自我设限的冲突可能的根源包括有缺乏训练。有些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学过接受限制，或者是为他们的行动付出代价，或者是把他们的满足感延后。比如说有些人在孩童的时期从来没有因为虚掷光阴而尝到什么恶果。奖励败坏来自于父亲或者是母亲有酗酒问题的小孩，也许认为那些失去了控制的行为反而会让他们的关系更为紧密。当家庭中有人喝醉酒了，大家反而更亲近了。扭曲需要，有些界限问题是合理的，是神给予我们的需要，但是改了包装。神给我们在性爱上的渴求，使我们可以繁衍下一代，并且享受自己的配偶。但是贪爱色情书刊的人，却把我们对性爱美好的渴望完全的扭曲了，觉得他必须要把那些渴望全发泄出来才是真正的享受。害怕与人有亲密的关系，一般人是真心希望被爱的，可是他们失控的行为，比如像饮食失控跟工作狂，反而让人想要跟他们远离的。而有些人则用口舌来使别人跟他们保持距离。情感上的饥渴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在出生后的头几年都非常需要爱，如果那个时候没有得到爱，我们一生都会感到饥渴。因为我们如此的渴望爱，当我们在跟别人的关系里头得不到爱的满足呢，就会转从其他的地方，比如说食物了、工作了、性行为、花钱等等，来求得满足。过度的受到律法的管辖，很多的基督徒在服从和尊重律法的环境当中长大的，不被允许为自己做决定，所以呢，当他们试着要为自己做决定呢，就会有罪恶感。那种愧疚的心理，使得他们反而以毁灭性的行为来对抗。在饮食上，跟金钱上的不能够自制，或者是失控，都是他们对严厉律法的抵制或者是抗拒。掩饰情感上的伤害，那些在孩童时期在情感上被伤害、被疏忽、被虐待的人，往往是借着饮食失控、酗酒、工作狂来掩饰内心受到的强害跟创伤。他们也许会想以嗑药来转移心中不被人爱、被弃的、孤独的真实的痛苦。若不如此的伪装，他们将没有办法忍受内心的孤立感。第三，界限上的冲突是什么呢？把自己跟饮食、金钱、时间、工作、口舌、性欲、酒精或者是药物滥用有关的特别自我设限问题全仔细的审查一下。 这七个方面或许不完全，但是涵盖了常见的许多的问题。从神那里求洞察力，了解自己生命中有哪些方面是失控了。第四，谁必须要掌主权呢？在这个阶段，你必须要忍痛为自己失控的行为负责任。我们的行为形式或许可以直接追溯到原生家庭的问题，受过忽视、虐待或者是创伤。换句话说呢，我们的界限问题不见得全是我们的错，但是还是我们的责任。第五，你需要什么呢？除非你积极地跟别人建立安全的、可信任的恩典与真理的关系，你绝对没有办法有效地解决界限上的冲突。当你缺乏从神来的属灵上与情感上的资源，那么你将没有办法获得智慧跟能力来洞察自己跟控制自己。对那些什么都喜欢自己来的人， Do it yourself people， 要他们跟别人建立关系，往往会使得他们有挫折感，就像他们会买工具书或者是手册，教自己弹钢琴、做水电、打高尔夫球一样的。他们最喜欢是手上有一本手册，教自己如何解决那些失控的行为。他们希望能够很快地解决这些设立界限的问题。问题是，许多在自我界限上有问题的人往往非常的孤立，跟人是缺乏深入的关系的，他们跟神跟人都没有根基。请参考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的经文。于是呢，他们必须采用一些他们认为是退步的方式去学习与人建立关系。与人建立关系是花时间、很冒险的，也是很痛苦的过程。要找到适当的人、团体、教会就已经够难的了，加入之后呢，还要向别人吐露你内心的需要，那就更加艰难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盼望。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谁能